但是讲白了的话，其实庄子之道很单纯，像齐物论我们讲那么久，修炼法只有一个，就是不要辩论。那将来达生篇可能有一大堆，但是达生篇其实讲到最后，讲白了中心轴只有一个，就是修炼的方法就是不要管你管不了的事。一整篇达生篇很多很多角度在分析，那到最后的一个中心轴就是不要管你管不了的事，这个很妙。就是当你真的硬着练达生篇的那一句话，你管不了的事，就是超过你影响力范围的事，你就不要花力气了。像这个人真的很容易找到自己内心的呼唤，就是不要花力气在影响力之外，那个能量会开始聚集聚拢。那养生主的话，我觉得是面对生命中的种种不合己意的无奈情境，你就当它是当然的存在，就不要对它起情绪，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练心力的方法。那庖丁解牛是以方法论来讲这件事，就是当你能够承认这个人这事情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就会有选择的能力。就是人最可悲的几件事情之一，就是失去选择的能力。就是这个人明明是一个烂人，可是你幻想他可能是一个好人，然后活在那种忐忑不安的期待里面，觉得他可能今天会好一点，拜托今天他不要掉下来。那这样的时候，人是没有选择的能力的，你是被粘着执着在这个东西上。所以好人承认他是好人，坏人承认他是坏人，那你的人生很清楚，怦然心动整理法。所以呢，他这边讲到说，是哎，夫子时也，老子来到这个地球上，他刚好来了，就好像另外一个世界有一堆小天使排队等投胎，那今天刚好排到这个小天使叫老子的，就把他踢下凡间了。那是去夫子顺也，顺这个字中国古时候，顺字就是水流，旁边有一个人头，旁边是个手。那水流人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头脑觉得很合情合的时候，头脑会觉得很清爽，好像有水在流过一样，就是不执着的状态。那他说人本来到地球上来了就会走了，来这个地方做客一段时间就离开，那他死了有什么不合情理的吗？大家来地球之后然后回老家，这有什么奇怪的吗？那来很合情理，走也很合情理。那安时而处顺，刚好他来的时候你就很平静的迎接他来临，刚好他要走了，那就很安然的让他走。简单来说就是你不安然你又能怎样？你爸妈在嗝屁的时候你在那边哭叫不要死的有用吗？叫一声可以延命三年吗？你有那么大神通吗？那没有的话你叫什么？就是表示一下关切，表示一下善意，非常政治性的呼唤哦。所以他说当你把合情合理的事情就看成合情合理的事情，只是承认这么一个事实而已，就是人经营不善或者倒闭，人感情经营不好，丈夫会偷人，这些都合情合理，合情合理。当你做到承认合情合理的时候呢，哀乐不能入也，你的心不会被情绪所占领了。他说古者谓是地之陷阱，古代那些已经往生的国王们，因为中国古时候还活着的教王，帝是死掉的国王，就是已经到天国去的国王了，他们的解脱之道陷解脱陷通玄，就是把一个人的头吊起来，那这个人的头倒吊在那边，绑着头发吊起来的时候，他的这个比喻那玄的这个本意是有战争死掉的人把他的人头挂成城墙上之类的。不过现在的话，庄子他隐身的话，人活在地球上常常是不自由的，好像是一个吊着线的木偶一样。什么叫吊着线的木偶？就是你身上有很多很多人家可以操控你的按钮，有的人被设定出来的按钮是老公偷人他就会难过，所以老公偷人按到他这个按钮他就哭了。就是这果真是需要哭的事吗？不知道，但是因为我已经被控制成这样了，所以老公偷人我就要哭了。我们从小就是说越可怜越能得到爱吗？所以我要可怜才能得到爱了，这是设定吗？那我们被那么多那么多的设定绑住，变成说我们人自以为很自由，但是实际上任何人都可以控制我们的心。你可以踩着罪恶感勒索一个别人，可是吧，父母跟儿子说你不孝，儿子就要听话。你也可以随便按恐惧这个按钮控制人吧。 你这样子，我断绝经济援助，你不听我的话，我怕我死了之后不给你继承哦。用恐惧来控制人，用金钱来控制人，或者是用美色来控制人，但是这些都代表你被绑住了。这些设定好的东西绑住了，那要从这个悬丝木偶的状态扯断这些线，绑住我们的无数根线，那庄子称之为悬解。那悬解的方法呢，在这边给了我们一招，就是前面讲的，看到合情合理的事实就承认是合情合理的事实，不要再耍悲愤了。太阳会下山这种事情，你看会有人去举牌抗议吗？举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就这种自然现象抗议太阳不可以下山，我说了算，人家会笑诶，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发狂了。可是我们台湾的政治人带头做这种东西，什么公投决定我们要不要加入联合国，你决定了人家也不让你加入的，根本人家没有要听你的意见，你在那边决定还全国人民要去投票，疯了。我们台湾人真的超会演戏的，像我们家那个卫生署上班十几年来演了多少出戏码了，什么公筷母匙，什么口罩洗手，超虚假的。等到什么陈水扁当总统还要投公投，老天爷这也要有个线路好不好。可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真的很喜欢乱耍悲愤，很喜欢对某些事有意见，就是如果你能不能加入联合国根本不是你决定的，你为什么要对这件事情有趣？如果你根本没有决定权跟参与意见的权利的话，你为什么要有情绪？就像从前已经学会收到一个
email
然后转寄给我，说是有一个大陆的谁谁谁盗版我上课的光碟，然后写一封信来忏悔，说不知如何弥补他犯的过错。我那封信看了之后回都不回，因为我那个当下我想说，如果我要当庄子心目中的好孩子，我要怎么做？就是我管不到的事情我不可以有意见，就是我的光碟拿到大陆去盗版了，我管得了吗？我管不了啊。那人家要自己私相授受盗版，我怎么管得了？那管不了的事情我怎么能有意见？所以我连情绪都不能有，因为不归我管。如果他那个盗版厂是我开的，那我会有意见，问题是那是别人在盗版啊，那管不了的事为什么要有意见？比如说你家里面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些家人嘴巴很贱，会讲一些不中听的话，可是那个人嘴巴贱这件事归你管吗？管不了的吗？管不了的事就不要有意见，不要有情绪，这太简单了吗？力气不要花在没有用的地方，因为你姑我每次讲话都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今天回家跟你姑讲，你从此以后不要嘴贱，他听你的呀，没用吗？因为没有用，你是管不了的。我常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要念就好了。